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反腐要捉关键少数，全军投劝他退位。马克龙说，中共不撤对欧盟制裁，就不要想着重启欧中协定。拜登执政周年演讲自夸，难掩白宫困境。突发，美海军陆战队发生严重意外。英国放松管制，取消强制令和通行证。北京明言，冬奥参赛言行违反中共法规将受罚。亲共时评人冼国林宣布参选下届香港特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再速反腐要捉关键少数，全军投劝他退位。1月18号，中共召开19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习近平在会上痛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乘火作势，连续12次提到自我革命，并要求向重心推进反腐运动，再次释出内斗激烈的信号。1月16号，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透露，他得到中共军队内部消息，军中有人开始公开表达反对习近平了。姚成说，最近他在军中的朋友那里得知，有人联合写了两封信给习近平，而这两封信的内容都是针对习近平的。第一封信是解释当前对台湾开战不可行，如果强硬开战，将导致中共面临住亡党亡国的危机。第二封信则是直接劝导习近平放弃连任，信中表达了希望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愿望，维持党内的集体领导，避免文革再现。姚成没有透露他的军中朋友是谁，也没有透露这位朋友在中共军中的身份和角色，但他认为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传闻，就算是空穴来风，亦可能有一定原因。姚成指，最近有关中共内斗的传言接连不断，而且都涉及中共权力核心层，比如传闻栗战书是江泽民、曾庆红卧底，刘亚洲反对习近平被找等等，这些都反映着中共内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习近平上台以来推动反腐运动，被一些人讲成是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落马的高官多数是刚增的人马，都是他们主政那时重用提拔的人。刚增就是这些老虎背后的老虎王，而习近平在反腐运动中擒贼不擒王，两个人却在暗中不断为习近平制造麻烦。有观察人士指，习和刚增恶斗的高潮可能在今年20大前上演。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中国不撤销对欧盟的制裁，就无法重启欧中投资协定。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元首，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9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阐述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政策立场。他就议员提出中共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问题表示，将捍卫欧盟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禁令。他还强调，中共如果不撤销对欧盟机构和议员的制裁，就不可能重启欧中全面投资协定，不可能取得进展。针对议员们有关欧中协定的质疑，马克龙说，欧中投资协定目标是保护我们的工业部门，我们为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设定条件，但有关这些协议的讨论现在暂停了，现在我们等待中共的反应，我们等他们取消对欧盟机构，特别是包括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以重启对话机制。他强调波在北京那边。拜登执政周年演讲，白宫危机重重。拜登1月19号在上任一周年的新闻会上表示，流行病让美国人筋疲力尽，但夸赞自己的表现超出预期。 最新民调显示，37%的选民对拜登在白宫首年的表现给了 F 分，亦即是不合格。另外 52% 受访者认为拜登是一个软弱的领导人。根据网络媒体 Political 和民调机构 Morning Consult 在15号和16号进行的这项调查， 20% 的人给了拜登 B， 18% 的人给了 C， 而比拜登高分的只有 11%。 这项调查共访问2005位美国选民，抽样误差是正负 3.2 个百分点。另外调查中还显示，民众越来越担心拜登年纪太老，可能无法履行总统的日常职务。过半选民认为拜登健康堪忧而没有充沛的体力，超过三分一担心拜登精神不济或者是不稳定。拜登为他上任第一年的纪录进行辩护，称他没有过度承诺，而是表现出色，他的政府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并誓言未来保持正轨。美联社报道，拜登的经济、投票权、警察改革和移民议程都在民主党掌控的参议院遇到挫败，尤其是破40年纪录的高通胀率，在过去一年已经成为威胁国家经济的政治风险。即使他的支持率下降，但拜登声称是一个仲是应对疫情的国家，可能发生超过任何人可以想象的事情。报道说，目前对拜登来讲是危险时刻，一方面美国正被新一波破坏性的 Omicron 病例激增所困扰，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到了一代人从未见过的高水平，如果他不可以扭转局面，民主党人正是为潜在的中期落败做准备。美海军陆战队发生严重车祸，多人遇难，美军传出意外，海军陆战队第二海上后勤队指，北卡罗来纳州杰克森维尔一辆军车翻侧，车内多人死亡，但并未说明详细情况。当地电视台就指共有两名陆战队员死亡，另外七人受伤。霍士新闻报道，该辆军车在美东时间19号下午1点发生翻侧意外。第二海上后勤团亦在推特证实这件事，指事件涉及多名该团成员，军方目前正密切与昂斯洛郡军方合作了解详细情况，他们会在情况允许那时公布更多消息。当地电视台 WITN 报道，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事故现场当场死亡，另外七人受到重伤。北卡罗来纳州州警和列尊海军陆战队本队宪兵已经抵达现场展开调查。英国放宽管制，取消强制令和通行证。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19号宣布，英格兰为对抗最新一波疫情而实施的多数防疫限制将从下星期起解除。他说，科学家认为全英国的 Omicron 变异株疫情已经达到顶峰。综合外媒报道，约翰逊19号宣布 Omicron 确诊高峰已过，英国1月27号起大幅度解禁防疫措施，包括室内公共场所不再强制佩戴口罩，终止远端办公指引，亦不再强制出示疫苗接种或者是阴性证明等等。约翰逊当日出席国会会议那时宣布防疫 B 计划将在1月27号到期，到时英格兰民众在密闭空间将无需佩戴口罩，亦不用再居家上班或者是持疫苗接种证明先可以进入夜店等公共场所。他并将这些改变归功于大规模加强剂接种计划的成功，其中政府即时取消尽量在家工作的指令，而进入特定场所和大型活动需出示疫苗护照， 以及是公共交通工具和店铺实施的强制口罩令，1月26号届满后将不会延长。不过他建议在某些室内地方还是需要继续佩戴口罩。报道说，唯一继续维持的防疫措施是若个人确诊，依照法令仍需自我隔离，以确保不扩散传染。但强生亦指，政府正是评估是否连这项措施亦一并取消，决定后将交由议会议决。北京明示冬奥会参赛者言行违反中共法规将受罚。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奥组委一位中共高官对参赛运动员发出警告，言行如果有违中共法规或将受到惩处。北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1月19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办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睇法会有什么后果的问题那阵作出上述表示。当然他是打住奥运精神的旗号，他说任何符合奥运精神的言论我相信都会受到保护，而任何行为或言论违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亦会受到一定的惩处。杨舒威胁取消运动员注册有可能是违规者受到的一种处罚。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奥委会清楚表明，只要不是在比赛中间或者是颁奖典礼上，运动员可以在记者会上或者是奥运会场馆接受访问那阵，就任何议题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杨舒有关对违规运动员进行惩处的说法，似乎亦和以往的奥运会惯例有所不同，因为在过去的历届奥运会中，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运动员通常完全由国际奥委会出面处理。全球著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曾举办一场线上研讨会，有发言人警告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为了各自安全，在中国比赛期间应该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国际奥委会星期二以电邮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要求那时说，国际奥委会始终承认并坚持奥林匹克宪章根本原则和道德规范中所确立的人权。深蓝时评人冼国林宣布参选下届香港特首。香港特首换届选举将在今年3月27号举行，下届特首将由1500名委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19号香港商人。深蓝时事评论员冼国林在他的个人频道公布将竞逐下届特首，并以忠诚坦荡、仗义担当、不患得失、赤诚报港为竞选口号。不过有评论认为冼国林获得188个选委提名并成功入闸参选的机会不大。冼国林在他的个人频道冼师傅广场发布9分钟参选宣言，他说虽然参选被人质疑博出名、提高知名度、争取政治利益，还被质疑不够班，但他自认并非求名的人，知名度对我不重要。他又说虽然曾表示不会从政，但去年家庭出现一个重大变故，对他造成人生的沉重打击，沉淀期间思考将来，在朋友劝说下重新考虑参政。他认为香港经过20多年内耗，已经5勞7傷，需要大改革，要刮骨疗伤。又说虽然自己已年过60，而且只剩低一隻眼的视力，但相信自己的体能和意志力足以应付，不会给其他参选人逊色。他说过去几十年已经累积了不同范畴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体育文化、房地产、影视文化等，并具备国际视野。他说自己的政纲重点包括大刀阔斧改革房屋、医疗、教育、社会福利， 目标是提升市民生活水平，打造和谐社会，兼顾各阶层利益，并以固旧扬新的姿态发展经济，亦即是巩固和优化传统经济板块，同时开拓新的有潜质的板块。目前会致力创科和金融。冼国霖指自己是政治素人，今次参选无大财团支持或者是星光熠熠的竞选团队，真正支持他的是真心为香港的每一位市民。他还强调自己的生活和普通百姓很接近，有信心未来施政可以贴近大家诉求。他又透露团队内有来自不同范畴的人，包括专业人士、啱啱退下职场的家庭主妇、学生等等。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